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提多书第二课。提多书短短的，只有三章，而在这一回《真道分解》的课程安排里面，给了提多书有七课的讲解机会。德仁很喜欢细细的品味神的话，用心的领会神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来查考神的话。但很多时候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一个字一个字的来详解圣经，但提多书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不只按正义分解真道，而且可以慢慢的，可以细细的来品味神的话。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在提多书的第一章五到九节，请您翻到提多书的第一章五到九节，题目是领袖的资格决定于他的品格。领袖的资格决定于他的品格。在马太福音第23章11节那里，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领袖和一般世界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在外头所谓的领袖是高高在上的，是由下而上的，可是在教会里却不是如此，不是高高在上，反倒是道成肉身，不是由下而上，反倒是由上而下。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他是那宇宙独一无二的真神，而他却愿意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领袖在教会当中又是该具备哪一些的资格？还有领袖在教会里面是如何来运作的呢？在今天的提多书第一章五到九节，我们要细细的来查考。首先我们先来看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五节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我们先读到这儿。在第五节这里，保罗在提多书里面让我们了解到，保罗把提多留在格里底，经文说是要，是要在希腊文里面是 hina， in order to， 就是为了，表达一个目的。保罗把提多留在格里底，不是要他在那里无所事事。保罗把提多留在格里底是有目的的。第五节就点出那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你，也就是要提多，将那没有办完的事。什么叫没有办完的事呢？意思是 当保罗还在格里底的时候，他处理过但是还没有处理完的一些事情，或是保罗在格里底的时候已经处理过了，然而这问题又死灰复燃。总之，不管是保罗还没有处理完的，或是保罗当时处理完但是却又死灰复燃的，总之那都是一些棘手的问题。而保罗很信任提多，他把这棘手的问题交给了提多。在打棒球里面，如果你有看美国职业棒球的习惯，当一个投手投完了七局，或是投完了六局，会有所谓的牛棚当中的投手出来投球。牛棚当中的投手有可能投一局，有可能投两局。有一些时候，这先发的投手投完了七局，失掉很多分，教练会把挽救的重责大任，把解决问题的重责大任交给牛棚的后援投手。而这后援投手很重要，他必须可以守成，可以守住成功，也必须要可以解决问题。而提多就好像是在职业棒球里面那牛棚当中的后援投手，他不只要守成，他还要能够解决问题。第五节说，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在这里，都办整齐，这个希腊文它基本上是一个复合字，它是由两个介词和一个动词所结合而成的，读作 epidiophoro。 epidiophoro 这个希腊文它的意思是弄直的意思，本来是弯曲的把它弄直，本来是混乱的予以整顿，本来是棘手的能够将它处置妥当。因此我们在一章五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非常信任提多。而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领袖需要有好的办事能力，领袖需要有好的办事能力。提多可以说是在保罗的侍奉伙伴里面，他的特色就是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高手。教会的领袖不是坐在教会高高在上，也不是面对问题不知何所措手足，领袖需要有好的办事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在那儿因为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抗议，在天天供给他们寡妇的事上分配不公。而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当时使徒们决定了执事的资格。什么资格呢？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要有好的名声，第二个就是要被圣灵充满，第三个就是要智慧充足。这个智慧充足也代表的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教会的问题送到你的手上，你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甚至你越去处理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搞越大，那么很明显的，你并不是一个领袖。因为领袖 需要有好的办事能力。而这也是保罗让提多在格里底能够成为教会一个很重要的领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保罗也很信任提多，把诸多未解的问题交由提多这位类似牛棚的救援投手来解决。好，接下来第五节之后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道德松散的时代要看什么书？
提多书。
领袖的风格要看什么书？
提多书。
教会牧养的秘诀要看什么书？
提多书。
短短三章的提多书却是不容忽视的生命珍珠。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来研读精彩绝伦的提多书。
欢迎回到提多书，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的下半句。第一章第五节的下半句说，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这所谓的格里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克里特岛，在那儿的人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呢？早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一节那里就有记载，克里特岛的人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亲眼见到那一幕。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一节，往前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一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一节那里说，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就讲了一篇道，而讲完道之后有许多人就信主了。在第二章的第四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一节说的，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有可能在那儿三千人当中就包括了格里底的人。当然这些格里底的人，他们是因为要过五旬节，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说到他们从天下各国来，他们还会再回到他们所来的地方，所以格里底人他们就回到格里底，也就把福音带回到格里底了。这是格里底人有可能他们信主的最开始。当然还包括了提多书一章五节，这里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在这里我从前留这个动词 apelipom， 它的意思是保罗曾经到过格里底。所以除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外，保罗也曾经在格里底从事福音工作。而格里底这个岛呢很特别，格里底这个岛它长251公里，宽最窄的地方呢有13公里，比较宽一点的地方是56公里。而在这个岛上面散布着很多的城镇，而保罗要提多做一件事情，就是一章五节下半段所说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设立这个字是案例的意思， 所以长老应该是一个职分。而长老这个希腊文呢，读作 presbyteros。presbyteros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长者或是生命成熟的人。因此长老这个职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乃是在强调这个人他是一个属灵生命很成熟的一个人。而在这里一章五节，在各城设立长老，这个长老的字是复数。我说过格利底这个岛有很多的城镇，而在每一个城镇当中都设立都按立复数的长老，一个以上的。你可以看新约，几乎新约在谈到教会治理的时候，所有领袖的所谓的数，我们说是单数还是复数，都是复数的。因此第二点我所要分享的是复数领导，或是说群体领导，是教会决策的模式。复数领导或是说群体领导是教会决策的模式。有许多教会是那种摩西式的领导，他们说我们看到旧约的摩西，他的领导就是一人的那种独裁式的领导嘛。因此教会也必须是一人在上万人在下的那种独裁式的治理，这乃是曲解了摩西式领导的真意。在摩西那个时代，可以说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与其说是摩西在管理以色列会众，倒不如说是神透过摩西来管理以色列会众。当很多事务性的重担来的时候，摩西也承担不了，因此神就借着摩西的岳父给他一个意见，就设立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还不止如此，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还设立了七十位长老。但你说德仁老师啊，可是好像摩西也没有和这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来讨论呢，也没有和这七十位长老来一起开会做教会的决策啊。当然情境不同，当时所谓神的话就是神与摩西的说话，那个时候还没有旧约圣经，也没有新约圣经，所以神直接就对摩西说话，而摩西也成为神的代言人，所以神说话人就是顺服，没有什么人在开会讨论的。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已经有旧约圣经的基础，而新约圣经的正典也一本一本的开始出来，在教会当中广传，所以神的话语就透过旧约圣经还有新约圣经的启示而让我们可以明白。所以到了新约时代的管理教会治理，我们看到包括长老这个字在新约当中的使用都是复数，都是复数。所以呢，有学者提出来，到了新约时代，教会的治理 应该是群体的领导。一人的治理容易会陷入人性的软弱，而造成教会的危机。群体的领导是一个领导的团队，而这个团队是共同透过圣经神的话来寻求神的带领，来在教会当中做治理的工作。其他关于有关于牧师或是监督，还有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到底哪一些经文是提到长老是复数的，在德人的讲义当中都有详细的说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或是上网来索取张德人所编写的提多书研经讲义。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提多是保罗所带领的真儿子，提多是外邦人归正的好例子。提多书有着保罗对教会各个年龄层的提示，提多书有着保罗对传道人最清楚的指示。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来研读值得你我细细品味的提多书。
我们提完了领袖需要有好的办事能力，也讲完了复数领导，或是说群体领导是教会决策的模式。再来，提多书一章六节，说到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教会领袖怎么样呢？是我第三点所要分享的。基督化的家庭是教会领袖必须要有的模型。基督化的家庭是教会领袖必须要有的模型。如果这位领袖他是有家庭的，有妻子，有孩子，那么保罗告诉提多说，这个人要怎么样呢？这个人必须要无可指责。什么叫做无可指责呢？无可指责的意思就是他必须不能够被人所指控，也就是他必须要有清白的声誉。再来，这领袖要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什么叫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呢？他的意思是，这位领袖必须是很重视婚姻关系的圣洁，也委身也忠于他的妻子，没有婚外情，没有外遇，也没有多妻的现象。儿女也是信主的，儿女也是信主的。这个信主，这个希腊文 pistos 也可以翻译作信实。儿女也是信实的，在品格方面，在信仰方面信主的。也就是说，父亲在家里面对于孩子的信仰或是品性是有产生影响力的。其实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保罗也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要成为教会的领袖，我们先要看他的家庭，而不是只看他的恩赐、他的才华、他的才干、他服侍的勤奋度。不是的，我们必须要看他在家中的情形。因此第三点我分享的是，基督化的家庭是教会领袖必须要有的模型。但现在许多的牧者实在是 不看重家庭，也忽略了夫妻关系的经营，更忽略了对于亲子关系的培养还有教育。此外，在第六节也说，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领袖的儿女不是放荡的。什么是放荡的意思呢？放荡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没有能力节省，很浪费。而不服约束呢，就是叛逆，反叛的意思。有一句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领袖是否在家中也有节省的榜样，没有浪费，让孩子不是放荡的，不是没有能力节省。因为放荡这个字原文是没有能力节省的意思，也就是浪费。接下来第七节提到监督。第七节的第一个字在希腊文当中读作 gar， 意思是因为。长老设立有这些的条件，原因是什么呢？监督。在第七节的监督在原文是单数，它的意思不是监督是所谓的长老会议的主席，不是的。监督这个词儿透过单数表达一种一般性的代表，也就是长老在教会的功能就是监督，是监督教会的。监督既是上帝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这是我第四点所要分享的。领袖的资格很清楚看到是决定于他的品格。因此我们在教会选立长老，不是因为他是社会成功人士，他是总经理，他是大学教授，他是董事长，不是的。领袖的资格决定于他的品格。接下来第九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有的人说教会领袖不讲道，会探访就好了，那错误的。我第五点要分享的是，领袖需委身于真理的教导。第九节说，坚守就是委身的意思。而当你委身于真理的教导，可以带来两样好处。第一样是，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就是能够将纯正的教训能够来劝勉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争辩的人意思是顶嘴或是不服的人给驳倒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委身于神的话，而且是在生活、家庭、生命当中有见证的一位领袖。好，以上是提多书第二课，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